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愿主与你们同在。两个礼拜后，我们就有受苦节，现在也是又苦期。耶稣的死带给我们许多的反思。过去我们可能会看到耶稣的死和复活，原来耶稣的死和复活之前，耶稣的受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，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。首先，耶稣是神，他是完全的没有罪，但是他要被定为罪，以致他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用当时最残酷的刑罚来执行死刑。圣经在这几方面都要交代的非常的清楚。除了耶稣是主角，还有一个配角，大家认识他吗？就是比拉多。在耶稣的受审和被钉十字架的过程里面，比拉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到比拉多这个人物，而且呢，当中就连使徒信经都有特别提到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可见比拉多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今天我们会思想耶稣在比拉多手下受难对我们有什么的意义，让我们听到之前一同的祷告。主耶稣，你是道成肉身的与我们同在，今天你也临在我们的当中，愿你的同在带给我们更多的思想你十字架的爱，也求你赐下你的话语，好叫我们知道今天你要向我们说话，并且透过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去宣告你是真理的王，你是掌权的王，你是死亡的王。主，我们求您亲自透过你的话语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，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请大家先读出今天我们听到的经文的第一部分，是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，让我们一同的读出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，那时天还早，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，恐怕掩了污秽，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。比拉多就出来对他们那里说，你们告这人是什么什么呢？他们回答说，这人若不是作恶的，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。比拉多说，你们自己带去，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。犹太人说，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。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要怎样死的话了。好，比拉多是谁呢？他是罗马政府在犹太地的一个巡抚，巡抚的意思就是总督，罗马皇帝在犹太地最高的一个代表，还有军事的总管。犹太人不太喜欢比拉多，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些的摩擦。资料记载，比拉多盗用了圣殿里面的财物去建造输水管，所以呢，比拉多也不太喜欢犹太人。衙门就是总督府，犹太人抓了耶稣，可是他们没有执行死刑的那个权利，因为罗马政府早已将这个死刑的一个判决从犹太人的手中夺走，交给了巡抚。所以就算犹太人可以执行死刑，只能用石头将犯人打死，唯有在罗马的法律下受审，才可能将犯人钉十字架。所以犹太人很无奈，必须将耶稣交给他们的对头罗马政府来审判。但是交出的过程也不容易，他们要考虑许多的因素。首先，那个时候是逾越节，接下来就是七天的除酵节。犹太人非常注重整个节期的礼仪，按条例，犹太人进入外邦人的地方就会变为不洁净，不能守节。所以这里记载，他们天还早，就是早上六点之前，就将耶稣带到衙门，叫他们在白天有足够的时间去办理这个事情。犹太人为了自己的宗教的一些规条，保障自己的权益，定义一早来办理耶稣的事。他们却不知道，原来他们是将神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。既然犹太人不愿意进衙门， 比拉多也大可以不接受这个案件。再说耶稣这个案件非常的烫手，为什么比拉多要一大清早出来接这一个案呢？因为所有的罗马官员也清楚犹太人对宗教的事情非常的敏感，特别在重大的节期，那个是逾越节和除酵节的节期，更容易产生一些的暴乱。所以呢，他们要讨好犹太人，也避免暴乱，不得不讨好他们，就接了耶稣的案件。也这一趟可以说是辛苦了犹太人，也辛苦了比拉多。比拉多问犹太人说，你们告这一个人是为什么呢？犹太人回答也很含糊，不怎么有礼貌。他说，这人若不是作恶的，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。其实比拉多听了也藐视犹太人，他不愿意接受这案。可是犹太人十分清楚，他们要将这个案件交给比拉多了，才可以处死耶稣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其实耶稣要死可以用很多的方法，比方犹太人派人去暗杀耶稣，或是用石头打死耶稣，或是耶稣突然心脏病猝死。但是耶稣却选择了踏上十字架的路，这一条路在这么多选择来说是最困难的、最痛苦的一条路。32节，让我们一同读。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。在约翰福音3章14到15节，我们看下一个，我们一起读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8章28节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。12章32节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约翰很清楚，耶稣早已经宣告他要被举起来。人子被举起来就是指被钉十字架。在当时的社会，十字架是一个处罚判决非罗马人的一种酷刑，是最残酷的刑罚，因为死的时间要很长，过程非常的痛苦。犹太人显然记得旧约在申命记21章32节，我们一起读下一个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，你将他挂在木头上，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要当日将他埋葬，免得沾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，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。犹太人记得这一段的经文，所以呢，他们要喊着要将耶稣钉十字架。耶稣本身是无罪，神却使他成为我们众人的罪，受到咒诅，承担罪的刑罚，并且在十字架上，圣父和圣子是关系破裂。主耶稣说，父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这因为完全是神对我们的爱的彰显。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看得见罪恶的黑暗，还有救赎的亮光。神主动走入人的历史，亲自承担苦难的后果和罪的刑罚，使世人在苦难、罪和死亡的当中找到出路。耶稣的受死和受苦当中混合了宗教和政治许多的复杂的因素，以致耶稣不是被石头打死或是被暗杀，乃是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每一个因素的背后，我们看见的是神的手在当中。耶稣怎样死去，要接受的哪一种死刑，全部都是由他自己来决定，按耶稣所定的方式，因为耶稣是死亡的王，死亡都在他的手中。若不是耶稣愿意顺服到死，没有人可以杀害他、出卖他。腓立比书2章6到8节，让我们一同读。 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自有人的样子，只有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的倒空、顺服、谦卑，最终他选择了十字架这一条的路。耶稣是死亡的王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当我信主，我就一直向我的爸爸去传福音，30年了，他也听过三福，也会来过几次的教会，可是他一直不信主，并且呢越来越反感对信仰。他说，你跟妈妈上天堂就可以了，我自己下地狱。16年中，我爸爸突然左脑出血中风，当天他昏迷，并且呢也是插了很多的喉管，但是耳朵还可以听。后来他在床上听了福音，决志并且受洗。医生说他生命危殆，但是我们也有心理的准备，因为爸爸已经在主的手中。我也向神祷告，主啊，你知道什么是对爸爸最好的，倘若你觉得他回到你的怀里是最好的，你就接他回天家。如果你叫他在地上生活，你让我们有机会去见证你。神让爸爸这一年多在地上，他不能说话，不能动，并且呢右半身也不能动。但是呢，看得见的就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，我跟爸爸有很深入的亲密的相处。我看见神在爸爸身上的怜悯和安慰，也看见神福音的大能。我爸妈的关系也修补了，他们彼此的牵手凝望对方的时间比结婚的50多年加起来还要多。而我呢，也可以比较亲身的贴身的去服侍爸爸，帮他按摩、洗脸、刷牙，这是以前我没有机会去服侍的。并且爸爸现在身体也是越来越差，但是每趟我为他祷告，一起祷告，他都合上眼睛，然后心里面就感受到主的同在和平安。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一年里面修补了很多彼此的关系。其实死亡不只是老人所面对的问题，年轻人都要面对死亡。有一位姐妹叫苏恩佩姐妹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她的名字。她是香港出生，先后创办了3份的杂志，新加坡的前哨、台湾的校园，还有香港的突破，当过3份杂志的总编辑。她创办了香港的突破机构，专门服侍青少年人的。他对中国文学热爱，有一份爱国爱民族的那份浓厚的感情。他心之所系是神州大地，他不想留在香港，觉得香港只是一个暂居之地。他20多岁的时候是诊断患了甲状腺癌，从此20多年死亡和苦难就没有离开过他，令他要留在香港治病。在他的著作死亡别狂傲中，他问自己，要是我现在就要死了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他的回答说，那么只有2件事是最重要的，其一是能否坦然面对上帝，其二是这一生到此为止，再没有第二个机会，在上帝眼中的评价如何。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想过，当你如果这一刻这一秒就离开世界，什么对你才是最重要的？这两个问题你又怎么会回答呢？下一个，让我们读他怎么去有一些的新的一些的感受，我们一起读这一段。我知道我不畏惧死亡，因为我是一个蒙赦免蒙救赎的人，死亡与我并非不可知之地，而是迁移到一个更美好、更光明的地方，更有能力的献上自己。那么，我最恐惧的到底是什么？那通往死亡之路，那阴翳的幽谷，那冷冷的河流。死亡冷河我不怕过，因有耶稣亲手领我。他也有他的恐惧， 但是很快他想通了，有耶稣亲手领我。还有后面我们继续，我们一起读，死亡别狂傲，死亡你未能杀我，身前十字架的那个人向我重新诠释了痛苦，他憔悴的脸容，干瘪的身体，具体的说明他与人类苦难完全的认同。十字架是个令人站立的符号，那个人永恒地将死亡判了死刑，那个人给我的生命赋予意义。当他面对死亡，他看得见身前十字架的主耶稣为他解释了什么是死亡，并且他已经将死亡判了死刑，就是因为耶稣赋予他生命的意义。教会是庆祝死亡的群体，大家没有听错，教会是庆祝死亡的群体。教会是庆祝耶稣基督的死亡，我们每次在领受圣餐的时候，就是要庆祝耶稣胜过死亡，是复活的主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是超越了健康和疾病，超越了幸福和灾祸，也超越了诞生和死亡。凡相信耶稣的都有主所赐的死，从死而出的新生命。好，接下来的一幕就是在18章33到38节，让我们先读出这一段的经文。比拉多又进衙门叫耶稣来，对他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？比拉多说，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神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界，特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比拉多说，真理是什么呢？说了这话，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比拉多最伤脑筋的就是要找出耶稣的罪状和定刑。比拉多问耶稣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这一个问题在四卷的福音书都有问，猜其他三卷福音书耶稣的回答是肯定的，你说的是。以色列被罗马帝国统治，任何敌对的王都会威胁罗马政府，所以犹太人以叛国罪来指控耶稣，才可以定耶稣死刑，也是最高的刑罚。另一方面，犹太人以王来称呼耶稣，也包含了宗教的意义。我们看一段经文，撒母耳记上12章12节，撒母耳先知对以色列人说，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。可是在这里最讽刺的是，犹太人在19章第15节那里说，他们祭司长宗教的领袖就是啊，回答说，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。犹太人竟然在他们的对头比拉多罗马政府的面前说该撒是他们的王。耶稣反过来问比拉多，34节那里说，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？耶稣清楚回答比拉多，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耶稣的国不是靠武力和权力来建立。如果耶稣要威胁罗马政府，他会发动他的跟随者来对抗罗马政府，保护他不会被逮捕。事实上，在克西马尼园，当彼得拿刀割下了兵丁的一个耳朵，耶稣阻止了彼得的行动。耶稣37节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耶稣做君王的职分和他为真理做见证是分不开的。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好，一起读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还有十四章六节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。耶稣代表神一切的恩典和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。让我们能够看见他，触摸他，聆听他。神愿意凡认识真理的都能够得救。比拉多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这一句重复了三遍，在19章4节还有第6节都同样重复了。圣经一方面要交代耶稣是完全的无罪，同时也要定耶稣的罪，将他钉十字架。所以这里神透过比拉多的口亲口宣告耶稣是无罪，他是为世人的罪而死。比拉多似乎毫不怀疑耶稣所说的，也相信耶稣是清白无罪。38节那里说，比拉多问耶稣真理是什么呢？可是很快他就出去犹太那里，可见他没有兴趣去等待答案，或是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答案。他觉得真理是相对的，或是真理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。比拉多是一个政府的高官，对他来说什么是真理？只是可以维护他的权利，帮助他建立他的地位，那些的东西，那些的人就是真理。耶稣来到世上是为真理做见证，耶稣是真理的王。原本这个真理的王要审判这个世界，要做王，但现在真理却被审判，因为真理被人拒绝，被人控告。约翰福音一章我们看5节和11节，一同读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圣经早已说明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不受欢迎的，人不接待他，不愿意承认他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。耶稣的宣告是公开的真理，却不受这个自我中心的世界欢迎。人需要自己来决定接受或是拒绝真理，并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上全部的责任。比拉多知道犹太人的控诉都不是事实，又知道耶稣是无故和无罪的，他原不想判耶稣死刑。不过比拉多一方面知道这个真理，另一方面去拒绝接受这个真理。不认识真理固然不幸，但是认识了真理，知道真理却拒绝真理，这个更是可悲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真理，那对我们这个生命有什么的意义呢？这几年我感到世界的大气候、国家、社会的环境都令到不少的人担忧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因为看新闻或者看报告，心里面也感到忧心的。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撕裂、不信任、生活的迷失、政策的转变，许多的挣扎。特别我们都在香港生活，我也感到当中我自己内心有忐忑不安，有担忧，为到下一代他们的将来、他们的前途去忧心。当我在预备这一个讲章的时候，看苏恩佩姐妹的见证，神透过她的生命鼓励了我。苏恩佩她生活在70年代的香港，那时候香港经济发展急速，产生了不少的社会的转变，还有社会的问题。她从美国回到香港，苏恩佩看到整个城市似乎迷失了方向， 没有目标，没有规范，价值观淡薄，道德沉沦，年轻人又迷失，不知所处，青少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。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写照。苏文佩面对这个情况，神给他那一份时代的先知感，使他不能不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？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？他说，我回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。没多久，我天天为着报上的新闻和周遭发生的事情心灵绞痛。不管我多么讨厌，多么不能适应这个城市，到底它是我生长的地方。我现在回来了，正是它饱受蹂躏的地方的时候，我推卸不掉我的责任。尽管我身体软弱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是甲状腺癌有复发，我还有一支 2B。 他说不够，神说光是向基督徒呼吁还是不够，要直接向社会呐喊。1974年，苏文佩创办了基督教的突破杂志，向社会发出基督徒的声音。现在突破杂志已经改名为 Brexit， 也是在网上可以看得到。因为他相信在基督耶稣里，人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方向和正确的价值观。基督徒不能再沉默了，我们要宣告神的怜悯和审判，在这个社会里伸张正义，投身入苦难的世界。时代的考验不容许我们过安逸的自满的日子。苏恩佩他说，与其咒诅黑暗，不如燃烧自己。与其咒诅黑暗，不如燃烧自己。他的一生就是为主而燃烧，影响了很多周边的年轻人。主耶稣也是一个投入苦难的主，他没有逃避十字架的路和痛苦，反而是他全心忠心地走完十字架的道路。苏恩佩效法主，他从部分的顺服完全到了完全的顺服，给我们这个充满戾气、缺乏忍让、高举个人权利、贫富差距悬殊的时代有什么的启迪呢？教会不只是在教会的四边墙里面宣讲神的话，我们需要有责任向这个世界去对话，以神的真理指出现世的迷失、危机、堕落的根源，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以神的真理深切地回应人生命的处境和挣扎，和社会的幽暗和忧患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为到国家和社会去祷告？这是不是你其中一个每天可以祷告纪念的事情呢？若你很想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做，我邀请你可以参加主日9:30，我们在教会停车场有普通话的祷告会。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为到国家和社会去守望。我们从祷告开始仰望神，先摆上自己，求神的国降临。求主也帮助我们在我们深处的地方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最后我们看耶稣是拥有权柄的王，请大家读出18:39-19:16，我们一起读。但你们有个规矩，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，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？他们又喊着说，不要这人，要巴拉巴，这巴拉巴是个强盗。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，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紫袍，又爱敬他说，恭喜犹太人的王啊。他们就用手掌打他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，我带他出来见你们， 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耶稣出来，带着荆棘冠冕，穿着紫袍。比拉多对他们说：你们看这个人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，就喊着说：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：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犹太人回答说：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比拉多听见这话，越发害怕，就进衙门对耶稣说：你是哪里来的？耶稣却不回答。比拉多说：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耶稣回答说：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无奈犹太人喊着说：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杀的忠臣，凡以自己为王的，就是被判该杀了。比拉多听见这话，就带耶稣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，希伯来文叫厄巴大，就在那里坐堂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，月有五正。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：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。他们喊着说：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说：我可以把你的王钉十字架吗？祭司长回答说：除了该杀，我们没有王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。在犹太人和比拉多之间，耶稣成为了他们的一个政治斗争的棋子。其实比拉多不想自己被犹太人摆布，我们看见比拉多尝试用几个方法去摆掉这一个问题案件。首先18章31节那里说，比拉多说：你们自己带他去吧，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。犹太人说：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。这里比拉多是企图将责任推到犹太人的身上，自己免去了做这一个决定去审判耶稣。第二个方法，他就在18章39节，但你们有个规矩，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，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？比拉多尝试用一个逃避的方法，以释放一个罪犯的理由让自己可以释放耶稣，但他还是失败了。最后他还要尝试第三个方法，19章1到3还有第五节那里记载，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，并定用荆棘变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紫袍，又哀禁他说：恭喜犹太人的王啊。他们就用手掌打他。第五节，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，穿着紫袍。比拉多对他们说：你们看这个人。比拉多想鞭打了耶稣，让犹太人消了一口气，以一个同情的心态就不再将耶稣处死。结果这三个方法都失败了。他清楚知道犹太人定义杀耶稣的决心非常的强。犹太人选择了释放巴拉巴，将耶稣钉十字架。巴拉巴是谁呢？18章40节那里说他是一个强盗。在马可福音15章第7节那里，我们一同读啊，马可福音15章第7节，有一个人马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，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。所以在罗马政府的眼中，巴拉巴是个暴徒，是个谋犯，也杀过人，是有危险的。但是在犹太人的眼中，他是对抗他们的对头罗马政府，所以犹太人心目中他是个英雄。现在真正的叛国犯就被释放，而唯一能够拯救以色列的主耶稣却被定罪。约翰福音19章7到8节，犹太人回答说：我们有律法， 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比拉多听了这话，就感到越发的害怕。比拉多的害怕是出于他的迷信的恐惧，不是一种愧罪的自责。比拉多最终将这个决定交给了犹太人，犹太人为了达到了目的，就利用了比拉多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，说除了该杀，我们没有王。既然犹太人这样说，比拉多就害怕被犹太人上告罗马皇帝该杀，就向那个犹太人低头就范了。来到这一幕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同情比拉多，觉得他是个很可怜的小人物。其实比拉多他自己是做出一个选择，放弃选择接受真理和坚持真理，妥协，向犹太人去妥协，也向他个人的利益去妥协。19:10-11，比拉多向耶稣说，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是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，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那人是谁？这里耶稣没有清楚指明，有可能是大祭司盖亚法，因为整个事情是由他布置的，也可能是犹大，但是不重要。这些人，犹大、盖亚法还有比拉多，他们背后的是谁在掌权？就是神的手，神自己在掌权。整个从耶稣的生到耶稣的死，都是看得见他的苦难不是不幸的遇上，乃是甘心的走进去人的历史的当中，也甘心的被十字架去受苦。耶稣的命是他自己舍去的，他也有权柄要回来。在比拉多权柄的背后，就是神的手成就他救恩的计划。神使用比拉多先定耶稣无罪，再定耶稣有罪和判死刑。神有绝对的主权，可是每一个人我们也有自己的自由去做决定，接受或拒绝耶稣，也为自己的决定负上全部的责任。王这一个字在这一段的经文出现了7次，突出一切的王权都在神的手中，魔鬼是完全没有地位的。神有他的计划和设计，并他一定会成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像比拉多一样，以为自己在掌管自己的家庭、工作、人生，也是靠自己的努力、经验、计划去为自己的未来去策划一切呢？我们是否曾经在生命的方向里面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宝座，让耶稣来修补和符合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呢？安福堂，我们的教会，又是否真正让神坐在我们的宝座上掌王权呢？现代的人受世俗主义的影响 secularism， 以自我中心来看世界，个人主义的我，这个我就非常的高举，成为了真理和道德的标准。我可以随心所欲，按自己的想象感觉去诠释世界的一切的经验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觉得对就是对，我要买的我就要买，我要消费怎么样消费都可以。所以我们现在的消费的有很多的选择，我们可以吃什么穿什么都可以，有很多的方法，网上购物、看的电视节目、音乐，都是随自己的喜好来选择。并且很多广告要告诉我们要满足自己的欲望，结果我们在网上不断的购物，不用出去用时间去逛街，买了许多自己不需要的东西、不合用的东西就回到家里，甚至是选择性生活的方式，包括了婚前的性行为、同居、 婚外情、同性性行为，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。这个社会告诉我们，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和喜好，我们要尊重，这是个人的自由。在人际关系里面，我们也高举自我。年轻人谈恋爱，只要追求感觉 feeling， 有 feel 就可以，不需要祷告，也不需要看圣经，对象也不需要是基督徒。当两个人没有感觉的话，或者性格不合，随时分手离婚都可以。面对难处不想去面对，就可以逃避。离婚越来越普遍，每个人都在建构一个自己喜欢的世界。这个人的世界与其他人的世界可以不用沟通，没有交流。有一个真实的见证，我得到了姐妹的同意，可以在崇拜分享的。许多年前，我认识一个初信主的姐妹，她来找我跟我分享她家庭的难处。姐妹和丈夫两个人的性格是南辕北辙，结婚了20多年，经常吵架，甚至是打架，也缺乏姐妹后来呢跟孩子读书，因为孩子读书的原因，姐妹就来到香港陪孩子，丈夫在内地工作，夫妻长期的分开，结果呢夫妻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。姐妹也因为信主的缘故，夫妻的价值观差距也是很大。姐妹已经不想再回去内地见丈夫，她觉得在香港很好，在教会也是很好，这里是她熟悉的环境，她喜爱的弟兄姐妹，回到去要面对很多的困难。后来她更觉得要跟丈夫离婚。当时候我聆听姐妹的倾诉，与她一同看圣经，一同祷告，认识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一男一女。劝勉她先好好为丈夫去祷告，求神使用她的生命在家里面做见证。姐妹知道神对婚姻的心意之后，她说，我真的做不到，我就是不想原谅她，我恨她，因为她伤害我，我的朋友都叫我离开她，不要再容忍下去。我说，我们的确做不到，但是神凡事都能，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，听从神的话，神会带我们走一条蒙福的路，也祝福我们的家庭婚姻。我明白他面对的问题是很难，我当时也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样走，但是我只知道将他一切的需要交给神，也相信神会有他的美意和帮助。后来姐妹对我说，当时她觉得很痛苦，她听我用圣经教导她，好像用圣经去打压她一样，她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么残忍，要她去接纳、饶恕和爱一个伤害她的丈夫。她根本不想听神的话，想逃跑。其实在希伯来书12章10到11节，我们一同读哈。生生的父都是善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凡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神的话不断地提醒姐妹，姐妹每天用微信发信息给丈夫，也在微信里面为丈夫祷告。就是这样，感恩的是姐妹在挣扎疑惑里面，她没有放弃神，她坚持寻求神，也向神倾诉，也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。渐渐的，2年过去，她的生命慢慢的改变，她看见原来家庭的问题、婚姻的问题，不止丈夫有责任，自己也需要负上责任，自己也需要承担。后来她愿意顺从神的心意，不再逃避问题，回到家里与丈夫面对，并且呢，丈夫后来也决志信主。 感谢神，透过她丈夫信主，他们夫妻的关系慢慢的修补，她的孩子也因为父母的关系修补了，孩子与父亲的关系也修补了，孩子也愿意去谈恋爱，进入婚姻的当中。神的祝福不单只祝福姐妹，也祝福她的丈夫，祝福她的孩子，还有她整个家庭。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，他能够平静我们人生的风浪，只要我们将主权交给他。当姐妹看见神 他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，他愿意顺服神，听从神的话，他就经历了耶稣在他家庭里面做符合的工作和更新的工作。耶稣的受苦受审被钉十字架，他都高举神的王权。神希望我们知道他在基督里掌王权。耶稣坚持他的使命，因为他确知道父爱子并掌权一切。我们面对疾病、失业、失恋、失意、股市的起伏、楼市的高涨、楼价的高涨、经济的和政治前景不明朗 的情况下，我们都有出路。因为自大自重的困难都不能夺去神的主权，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神的国度在基督耶稣里降临，并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掌权，叫我们活出神的心意，光照周遭的世界。我们是否愿意效法耶稣基督，高举神的王权，在我们的工作、侍奉、家庭里面让神做王掌权，并且在我们身处的社会国家里面，我们能够有使命有承担，为真理发声。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你舍去了自己的生命，但是你要得回来，你战胜了死亡，你就是我们真理，彰显真理，彰显神的王权。主，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反思我们的生命，愿意你在你的面前谦卑倒空自己，邀请你做我们个人的王，生命的王，主宰我们的一切。不单只在我们个人生命，可能在家庭里面面对的难处，在工作上面对的难处，在教会里面对的难处，你都在做王掌权。让我们看见你的手怎么样去引领带领我们行在你的路上，并且在这个忧患的世代，求你的真理发声，透过你的教会，透过我们的生命，向这个世代去发声，宣告你是作王的神。求您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从你来的帮助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